我倒想问你们大家，你们在什么地方经历过最黑暗的一刻？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最黑暗的一刻？我讲是真正的，不是讲说那种所谓的那个人生的悲哀那种，不是。你有没有到过地方你觉得最暗？有没有？是在哪里？有没有啊？如果你们，我相信有时候你们把那个灯啊，把这个灯完全关掉的时候，你发现什么？哇，当时是很黑黑漆漆的，你看不到一点东西，有时候甚至五个手指都看不到的。那我本身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，是什么呢？是有一次我到森林里面，那森林里面当然你那边没有路灯，你只能够有这个手提所谓的电筒，对不对？有电筒，那只要我们把电筒一熄掉的话，如果天上没有月亮的话，哇，那一种黑暗呢是很可怕的，你看不到对方，你也看不到你的五个手指。但是很奇妙的，当你在很黑暗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你再打开你眼睛的时候，你看一看，哎，你发现到有一些字物啊，它自然会什么，会发光的。我不懂你们有这个经历，那但是我要讲的说，当我在那一种黑暗的那种情况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很害怕，我们不敢随便的移动，我们不懂对方到底在哪里，我不懂他在哪里的吗？因为那时候是一个黑漆漆的一个环境，你很怕，哎，到底那个有没有东西走来？那你那个角落那边有没有藏着一条蛇？啊，那个是我们的那种感觉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什么？前途无量。那我要讲说，我们的前途真的是无量吗？是真的很黑，黑到我们五指看不到吗？是不是？那通常我们用这个成语，我们说前途无量。这个量当然不是这个量啊，光亮的量，那是那个热啊，能量的量，啊，对不对？那在我们还没有继续的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，前途无量，没有亮光是吗？我要讲这样子的一句话：信主耶稣的人，前途无量，前途光明，表示说前途无量呢，就是前途没有任何的局限，是越来越阔的，而且越来越光明。至于不信主耶稣的人，我讲前途无量，前途黑暗。那你听了这两句话，你接着说，黄传道啊，你太过分了，我的前途是光明的，我的前途是无量的。当然了，我同意你是无量，我不懂你是哪一个量，是那个没有光明的呢，还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这个量？那这一句话我敢这样子讲，不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力，乃是圣经里面跟我们清清楚楚的讲。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15-16节，我们再来读一读好不好？那你就看我所讲的话对不对。好，我们起来念，1、2、3。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什么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那在这一段两节里面呢，我们就发现到圣经描写有一些人呢，他是坐在黑暗的，他是坐在黑暗，在黑漆漆的那个地方坐在那边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第二段那边说到坐在死荫之地的人，所以呢， 这些是谁呢？这些是还没有来信主耶稣的人，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人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十七节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凡是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圣经说他们是在黑暗里面，他们前途没有光亮，他们的前途是黑暗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们是等待死，坐在那边等着死的。哦，朋友们，你不要因着这样子一句话，你感到所谓的你好像被击倒了。不要，那让我们以一个很客观的这个态度，客观的这个方法来看，到底真的是不是不信主耶稣的人前途真的无量吗？前途真的黑暗吗？我们来看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一点，我们讲那些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为什么他们的前途没有光亮呢？前途无量的生命是怎么样？是一个被罪捆绑的生命，被罪捆绑的生命。那当我们讲到黑暗的时候，在这个黑暗，这个黑暗代表什么呢？这黑暗是代表罪，是代表罪。然后你就没有，你看我的眼睛开着，我看到的东西都是啊，我能够走啊，我能够想，我能够思想，我能够计划，我能够做很多东西，我能够做我喜欢的东西。对了，你能够做很多东西，你能够做，你能够很会思想，你能够很会计划。但是呢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没有来信主耶稣，你是被罪捆绑的一个人，你的生命是被罪捆绑的。在圣经里面说，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罪了，你跟我一生下来就是罪人，就被罪所绑住了。那你知道我们的祖宗亚当跟夏娃本来是跟神和好，本来他们是没有犯罪，他们可以跟神在一起，而且他们能够永永远远的活着。只可惜我们的祖宗亚当跟夏娃，他们不听神的话语，他们离开神，他们违背神，以致呢他们犯罪。那我们呢是这个亚当跟夏娃的后裔，我们呢一生下来呢就有罪，就有罪了。然后我们这个罪呀，这个叫我们叫做原罪，这个罪呢是跟着我们的，一生下来你不会觉得怎么样。那这个罪呢就好像麻风病啊，你知道麻风病呢？麻风病，那些人我们不知对这个不认识的，你不会觉得怎么样。让我告诉你，麻风病呢是一种开始呢是一小点的，一小点的啊，它的那个细菌呢侵袭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神经线，然后我们的这个皮肤等等，然后呢当它慢慢扩散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慢慢扩到其他的身体的部分，然后会影响到这些我们的这个肢体，那这个手指呢会掉落，那鼻子呢也会掉落，那耳朵那些各个部分呢都会被影响的。那些看过的你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。那我们的这个原罪就像这样子的一个麻风病那样慢慢扩散，你不知道的，你以为你还是很好，但是慢慢慢慢你就会感到那个罪的可怕，那个罪所带来的这个可怕的这个后遗。你看一看啊，如果是一个麻风病的人，他的手指你看过了一段时候呢就掉落，那更糟糕的，你看他的脸部被这些麻风病的这个细菌呢影响，更糟糕的也是，你看这个人他整个人呢都变形了。那这个呢是告诉我们罪的可怕，你生下来你就是在，我们就是在罪中的，我们都是在罪人，我们都被这个麻风病的这样子的一种细菌它在侵袭，你不会觉得的， 但是你越来越受他的影响的时候，你越受他捆绑，你就发现到他在我们生命中呢，的的确确呢，把我们支配了。那你啊，你问你自己，你问你自己，你小的时候谁叫你讲骗话的？有没有人叫你讲骗话？小的时候谁叫你发脾气的？有没有人叫你发脾气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你自然而然会发脾气的。那这个表示说，这一个会发脾气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向，不是人家教的，是你自己本来一生下来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倾向，这就是原罪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你会变本加厉。如果你没有加以，如果父母亲没有加以教导的话，哇，你就变成说小这个小淘气啊，而且你这个是小所谓的一个很霸道的一个孩子，你要做什么就是什么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啊，有什么事情不满你的心的话，你怎么样？哇，你就朝着那个门那边撞啊撞啊撞啊，希望你的母亲父亲会听你的，按着你的要求给你。我知道我有一个亲戚，他孩子如果得不到他所要的东西，你知道他做什么呢？他头往地下敲了。哇，那父母亲啊心痛，哇哟，我的孩子这么为什么要受这么苦？哇，他要什么就给他，撞大撞多一点，继续撞就给他多一点东西。那这一个呢，是表示说罪呢在那一个人的身上。那当我们慢慢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，那我们仍然受这个罪的捆绑，我们被罪捆绑，我们没有自由，那我们也自然而然会有什么嫉妒的心，我们会嫉妒的心，我们看到人家有比我们好，我们会嫉妒，我们看到人家住的地方比我们更加的豪华，我们会嫉妒，我们看到人家驾的车比我们大一辆，我们也是会嫉妒，就是罪在我们心中。那有些人呢，就不单单被这个嫉妒所影响，他有被贪心啊，贪心，贪什么呢？贪钱啊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薪水不够，哇，你就想说好，我就去买马票啊，想搏一搏，能够赚多一点钱，对不对？能够赚多一点钱啊，希望买这一张啊，明天我就对啊，就变成千万富翁了，多多啊，多多加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呢，你的贪呢，就把你的话，把你的这个财富呢，慢慢的什么，把它吃掉了，你的财富越来越少了啊，不单单这样子。那你发现到有些人呢，就被罪捆绑，走去喝酒，走去过那种花天酒地的那种生活，那就是以为这个能够帮助你，能够解决这个人生的问题啊。但是当你越喝酒的时候，你就越被罪，被这个酒呢所捆绑，你就越来越陷在罪当中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是被罪捆绑的生命，我们没有办法脱离。你说、啊、好，我明天我希望我能够改变，我希望明天我不要赌博，我希望明天我不要喝酒，我明天我不要做一些我犯罪的那种行为，比如说来抽烟。我说我明天我不要抽烟，可能不可能？不可能的，你还是会继续抽烟的，因为你是被罪捆绑的。而且罪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破裂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。很多时候为什么家庭会发生那个悲剧，为什么会这个那太太会跟孩子从这个楼上跳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丈夫有外遇，因为丈夫去金马路那边赌博，把他家产全部赌完了。那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悲剧。那坦白说，我们人在这方面，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的，我们只能够按着这个罪，被罪的来指引，来支配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不能够挣脱，我们前途呢是没有光明的，我们的前途呢就是 一个罪的这个前途，被罪带领，被罪所捆绑，被罪所拖着走的一个生命，你没有自由的，也看不上任何的光明，任何的这个光亮。不单单这样子，我们看这个第十六节也是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，那当他坐在黑暗，你知道一个人在黑暗里面，你能够自由的走动吗？你能够自由的走动吗？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你在，你失去方向的，一个在黑暗里面的，你是整个人呢，失去你人生的方向。那表示说，一个前途无量的生命呢，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生命。你不懂你在做什么，你就坐在那边，坐在黑暗当中，你就被这个黑暗所笼罩，你就不懂要向左还是向右，哪里是左，哪里是右，哪里是东，哪里是西，你分不清楚来的。在黑暗里面的人呢，你找不到这个生命的意义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你说没有啊，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意义啊，哇，我整天去工作，我早出晚归，我大概5点钟我就起来了，然后我6点半我就搭车，然后到公司呢是8点之后呢，我就工作到12点 lunch time， 就是午餐半个小时，有些45分钟，有些1个小时，然后继续下一点，你是做到5点或者是到6点啊，我不懂中间有没有 tea break 啊，如果有茶点的时间可能也有茶点，然后你就休息一下，然后6点到7点你吃了之后，哦，我要更加的努力，我要得到花红，我要赚取超额的这个超时的这个钱，你继续做7点8点9点10点啊，那你就开始休息，你可以回家，然后隔天你5点又起身，然后你又重新开始，哇，你的生命什么是一个劳苦，是一个劳苦的生命。你的劳苦，你为什么做呢？你说，哦，我要做，因为我要养活我的家人啊，我有孩子要照顾啊，我有太太要照顾啊，我还有那个小狗要照顾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说这个是我的目的。那你想，如果单单围着这样子，你会满意吗？有意义吗？然后你想说，好，你养大你的孩子，你把你孩子养大，你孩子就成人了。那你自己到了一个地步，到老的时候，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反过来把你丢在什么，把你撇在一个地方啊，特别如果是不一定说老人院就是不好了，不要照顾你，一点钱都不要给你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哇，那时候你就觉得很生气，说，哎呦，为什么我当时我这样照顾我的孩子，为什么我付上这么多金钱，为什么我要付上这么多的这个时间去工作，也就到最后呢，我所得到是这样的待遇，那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很后悔，为什么你要牺牲这么多，而得来的却是这么无情的这个待遇。那所以我们的生命呢，你在劳苦当中，你劳苦你不一定有意义的，你在劳苦当中你不一定有这个真正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。然后有些人呢，在这个生命当中，你就是整天呢，你就是这样子的过活，你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啊，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，然后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哪里？啊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的生命呢，不是整天在那里劳苦，不是在那里劳碌。那你说好，我要让我的生命有意义，我要享受，我要享受，我要吃，我要喝，我要吃最好的东西，我要喝最好的酒。然后你想，那东西能够不能够满足你？吃的东西，你放在你的嘴巴里面，还没有吃之前嗅一嗅，很香，吃了之后它很好，之后呢就进你肚子，然后呢就消化了，然后隔天呢 你还要什么？
还要继续的吃，
你还是要继续的消化。那你这样吃吃，为着什么？只为让你的身体多长多一点，多重一点，多加一点这个肥，这个所谓的那个脂肪嘛，是不是吗？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呢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你没有一位神，如果你没有为着一个更好的这个目的来生活的话，你就是一个没有光亮的这个生命，没有这个意义的这个生命。你只是为着我自己，为着我的家人，为着我的这个我的物质啊，为着我的这个亲人，那这个这样子的意义呢还不够的。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，必须要有一位神，必须要有一位救主，你的生命才会有意义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生命呢，不要单单局限于吃喝，不要单单局限于说我努力的工作赚起钱我就有意义了。那有时候呢，你也是想，好，我要过一个有意义的这个生命啊，我要让人家纪念我啊。你所以你有很多人呢，他们就啊一生的这个努力，那一生的努力之后呢，他离开世间的要离开世间的时候，他就留下这样子的遗嘱，他说，好，我要啊做建立一个建筑啊，这个建筑呢要以我的名为什么啊，用我的名来命名。那当然你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呢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人呢就会永远的记着你，是吗？那如果你有一个建筑是用你的名字来命名的啊，那一个是邱某某啊，邱某某啊，你是觉得说人家会纪念你？那坦白说，只有那些当时认识你的人呢会想到，哦，对啊，那个是这个富翁啊，这个富啊，他曾经啊做很多慈善的工作，他呢把这个东西呢啊钱呢捐献，然后拿来帮助，那只够那个时代不了。你再过到一两代之后呢，没有人知道那个捐钱的人到底是谁。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，如果你有主耶稣的话，神会纪念你，神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生命呢，如果是没有主耶稣，没有神的话，我们是没有意义的。你所做的一些东西呢，你都是为着自己，为着你的家人罢了，只是为着这个世上的东西，你没有将来的这个盼望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你看这个第十六节下面那边，好，这个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啊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，那这个也表示说，我们人啊，如果没有主耶稣，我们就好像在这个死的那一边，死的阴影一直在遮盖着我们，而且是在等着死，坐在那边等着死了。前途无量的生命呢，是一个等候死亡的生命。你就等着坐在那边，你不能够动弹。你能够做什么呢？你能够做什么？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的。说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一生下来啊，就被什么下判，已经得到了这个死刑了。被判死刑了，你明白不明白这一点？我相信大家如果领会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就会对你的人生呢更加的仔细的对待，你就会更加谨慎的，更加好好的思考这个人生的意义。我们一生下来呢就被判死刑了，你说真的吗？为什么你这么消极的？你这么消极，踹踹踹，然后有思想的人，你就想这句话是对的，是对的。我们人 几时会离开这世间，是在于长短罢了。有些人早些时候离开，有些人呢迟一点离开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面对死的这个问题。那我们的，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前途呢的确是没有那个光明，我们的前途呢是很黑暗的。那有人在研究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呢、啊，那些人被法官说，你因为你杀了人，所以你要被判死刑；你因为你偷这所谓的私印这个毒品，你要被判死刑。但是呢，他们知道判死刑，但是不知道几时要死。那所以呢，他们呢这些被判死刑的人呢，他们呢就内心呢就有那种的这种焦虑，他们不懂几时他们要死，他们知道他们要死的，但是他们呢却不知道几时要死。那因此呢，因着这样子的一种焦虑呢，有一些呢他们就会说有那种自杀的那种倾向，有一些呢他们会有这个有一种错觉，他们不懂他们是到底是活在现世呢，还是活在一种虚幻的这个生活里面。那有一些呢就会所谓的他们有一些人就会所谓的变成疯了啊，因为想的太多啊。那照样，如果我们这些一生下来，如果你看到知道你已经被判死刑了，你知道你要死的，但是你却找不到这个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呢，那你就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。有些人呢就宁可呢逃避，宁可不要想他，哎呀，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，踹踹踹啊，就不要跟我讲死的东西啊。就所谓的孔子所说焉知生，不什么未知生，焉知死，对不对？未知生啊，焉知死，你还没有对生命的东西你还不了解，你怎么知道死的东西呢？那孔子是的确他还没有得到那种智慧，但是圣经却是神的话，神知道人应该怎么活，神也知道将来人要面对要去哪里。所以神跟孔子不同，神呢高高的超过这个孔子所拥有的智慧。孔子的智慧呢只不过是片面罢了，还不够完整。那所以如果人呢逃避的话，那是很可惜的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他怎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死的问题呢？啊，既然是死，我不知道死的问题，好，那么我就尽量的享受这一段这个人生的这个时刻啊，有什么东西我享受啊，我要尽量的过一个享福的世界，有钱我就去旅行，有钱我就买最好的东西吃，有钱我就买最好的补品来吃。那这不过呢，只不过是一种要尽量逃避这个问题罢了，就好像那个死刑的这个死囚那样，他呢就会有这些的问题，他有时会错觉，他有时呢会所谓的变成有些时候变成疯掉啊。那坦白说，在我们人当中呢，如果他不能够想得透这个死的问题啊，他也是会变傻的，也是会变疯掉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想不透，他想这在想我怎么办，死要来临我怎么处理。那我告诉你，这是很可怕的。如果你心里面你有那种良知，你有这样子的这个思想的这个能力的时候，你一定会面对这个问题的。每一个人呢、啊、在我们当中你一定会思想这个问题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在小学的时候，我就会问这个问题，将来我要去哪里，将来我要去哪里，我会害怕，我会所谓的困扰，我会很难受。但是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耶稣，我能够寻到他，他给我那个生命， 它好像那个光那样。这边说有大光，光一照，哈，这些难题、这些问题就一笔的勾销了，就完完全全的，已经把它涂灭掉了，你不再受这些问题的这个搅扰了。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这个生命，能够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。他告诉我们，死之后还有什么？还有盼望。死了之后还有盼望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死不是说一了百了。死了之后你不懂去哪里，死了之后你好像整个人漂浮，还是死了之后呢，你完完全全的消失？不是的，对于我们基督徒，死是什么？是永恒的延续。我们现在，我们有这个身体，我们也有灵魂，我们有身体和灵魂。如果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跟神是离开的，我们跟神是隔绝的，我们身体会有一天会衰败，会腐烂，会死掉腐烂。那我们灵魂呢，也跟神隔离。但是呢，信主的人呢，我们也照样，我们的身体呢有一天会老化，我们也会死。但是我们的这个灵魂啊，那一天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一天呢，你就开始跟神什么建立那一种关系。从那个时刻呢，你就有那个什么永恒的这个生命了。这个永恒的生命不能够被死亡所隔开。你死的时候呢，你只不过把那个门呢打开，你去进入一个什么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更美好的境界。那所以呢，死对信主的人呢，不是一件可怕的东西。死呢，只不过是一个打开什么一个门，进入一个更好的地方。就好像 baby， 就好像那胎儿在里面是一个黑漆漆的，好像不好的。然后当它出来的时候呢，它又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信主的人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能够面对死亡，因为死亡不是可怕的，死亡是个光明的，死亡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跟神直接的交通，让我们能够进到那个光明的地方，让我们能够看到神，让我们能够跟神直接的在交通交往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盼望。所以信主的人的前途是有光明的，信主的人的前途呢是无限量的，因为将来我们将会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。那这是何等好的这个信息，而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不然的话我们的前途就是没有光亮，我们就等候死，好像在这边的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呢，你坐在那边等着死的，每一个人都在等着死，你死了之后你都不晓得你要做什么。最后呢，这个前途无量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？是一个等候审判的这个生命，那等候审判的生命。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不要以为说好，死了是一了百了的，死了之后没有什么事情的啊，没有人会管我的。那我要按着神的话来跟你说，不对的，错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不是我讲的，是圣经所讲的。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，我们来翻到这个启示录，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，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。 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，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到十五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已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好，这边我要大家注意的几样事情，就是说，第一，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大摆设的大宝座审判，那是在十一节那边。有一天，所有死了的人一定要站在这个摆设的宝座前受审判。那这个呢，才能够满足这个公义的要求。那你想，世界上有很多人做了很多那些伤天害理的人，但是同时间他们又挂收了很多人的这个钱。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呢，很不什么，很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很不公平，一定要有一些按公正的事情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些这些人。那你看到那些独裁者，那些在世界上的那独裁者，他们怎么凭着自己的权利，那杀了许多的无辜的人，那他们却享受这么多的这个荣华富贵。你想这样子的情形，你能够让他们这样子就离开这世间吗？就这样子的罢休吗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一定会绳之以法的。神一定会有一天要再一次的重审他们一切所做的。所以呢，这叫做白色的大宝座审判啊！不单单这样子，你看十二节那边又有什么？我看见死了的人啊，你死了，无论大小啊，你无论你大小，大人还是小孩子，有名还是没有名，什么都好，都站在宝座面前。那么呢，有两种这个卷啊，你看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第一个呢是生命册，然后呢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一些案卷所记录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所以另外一个一些卷呢是特别记载人过去所做的一切。那时候神就审判说，你为什么杀了那个人？你为什么偷了人东西？你为什么强奸？你为什么欺骗了人家的钱？那每一样东西神都要审判。那这个是特别针对还没有信的人啊。然后之后呢，在哪里？你看这个第十五节呢，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他那些没有在生命册，就是那些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，他们因着他们所行的那种罪行，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的。神不会不公平的，神是个公义而且又公平的神，他会按着他的这个公义来施行。那如果你再看这个第十节的话，刚才第十节呢，你就我们大家来念第十节，一二三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讲到说，这魔鬼啊，和假先知啊，他们 被扔在那个硫磺火湖啊，在那里啊，要昼夜受痛苦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这个硫磺火湖是一个怎么样的火湖呢？我要跟你讲说，是个燃烧有火很烧很热的地方。那我所写的一个文章，你看的话，我用那个比喻说，如果你有一天这个整间房子忽然之间起了火啊，人家倒那个石油啊，那汽油在这个整间房这个房子里面，你不能够逃脱，你被困在这边，你会感觉怎么样呢？那红啊，这个熊熊的烈火呢在烧着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逃不了那门关住了，你会在里面呢，你感觉那么热，那热烧把你的这个皮肤、这身体烧了，你烂掉，你一直喊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那可能呢，哇，就在那时候，有人可能有救火员来救你，但是呢，我要告诉你，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呢，没有人救你了，神不再救你了，因为那是没有再第二次的机会。如果那一天你被神所判要下这个硫磺火湖，丢在硫磺火湖了，你被丢进去的时候呢，你就没有怜悯的机会了，没有人再能够救你，神也不再施怜悯了。你就在那里要受痛苦，是昼夜啊，不是白天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 break 啊、哦，没有晚上没有 off 啦，没有 off 啦，没有 public holiday 啦，没有这个公共假期啦，昼夜、啊，而且什么永永远远，那火在烧着，不单单这样子，圣经也跟我们讲说，里头有虫子在咬着。内外夹攻，那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开玩笑，还有朋友们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。圣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个这样子的东西，我们要好好的谨慎，我们要好好的面对我们的这个生命。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没有主耶稣，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光亮，我们的前途呢，就是黑暗，我们的前途一点亮光都没有，我们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死亡，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就是硫磺火湖的这个刑罚，那这个是很可怕的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不是在吓你们，如果这个是我写的话，你把它当作笑话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是神自己所写的，神借助他的仆人，他的这个先知所写的这种，你要听，你不听的话，是你自己吃亏，不是我吃亏。到那一天，当来到这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你说：“哎，我当时我听，但是我听的时候，我的耳朵那个塞住。”他说：“神说对不起，东西已经跟你讲了，但是你就硬着心，你不相信，没有机会了，已经没有怜悯了。你所应得的地方呢，就是那个硫磺火湖。”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信主的人却免了这一切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神开我们的这个心眼，让我们看到这一点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不会在这边讲这种福音。为什么要花我这口气？为什么要呢？你以为我没有事说吗？啊，这都是为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你要快快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接受他，来认识他，才有光明。所以呢，没有主耶稣的人是被最捆绑的生命，是真的被最捆绑的生命。但是主耶稣却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主耶稣能够什么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他就是那个光，那个光照过来哦，在这个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坐在这个黑暗当中，却有这个，却能够说被光看见的大光。这个大光就是主耶稣，主耶稣能够把我们这个黑暗的前途把它照得光明，很明亮的。你来主耶稣，信主耶稣，他就赦免你，让你能够从罪的捆绑中呢得到释放。那你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，你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。你不知道你要为谁活，你说我要为我自己活，我要为我的
为我的肚子活，我要为我的家人活，我要为我的事业活，我要为我的这个屋子活，我要为我的这个投资而活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为着这种活的话，这只不过是暂时的，这个不能够满足你里面心中的这个需要。我们要活的是为着那个爱我们的主耶稣，那爱我们的神而活，那是最高尚的这个目标。你会为着他，你肯把自己生命献上呢？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，许许多多的这些宣教士，许许多的基督徒，因着主耶稣的名字，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他们肯把自己的生命摆上，原因就在这边。如果你爱主耶稣，你就愿意把自己摆上啊。我们呢不会因着，也有些人会了，会以为这钱缘故把自己的生命摆上，那是很可惜的，因为呢不知道我们摆上了。你怎么可以围着一个物质的东西呢，把自己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生命呢献上，很不智慧的做法。我们要为着那位什么，那位至高的神，把我们这生命摆上，那才是有价值的这个奉献。那没有主耶稣的呢，是等候死亡的。的确，你就等着死，好像这边说坐在死荫之地的。但是有主耶稣的时候，是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那光呢，从这个太阳的光呢，从一边照起来，把那些黑暗呢，把它驱走掉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不是怕死了，死对我们已经不是一个阴影了，死只不过是吧一扇门罢了，就是这样打开。有些人形容说，好像渡有过一条什么一条冰冷的河。当然我告诉你，死有时候不简单啊，特别是有些人患了那些那种结症啊，比如说癌症啊，你要经过一段时候的什么挣扎，一段时候的受苦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经过。但是当你经过那个冰冷的河的时候呢，你过去那边对面呢，就是一个温暖、一个美好的这个地方。所以在主耶稣里面呢，我们不是在等候死，我们是透过死进入永恒的境界里面，那是何等光明的这个前途。然后在没有信主的人呢，就是要等候那个死亡，等候这个审判，等候神说你这个作恶的人，你说应该到的地方就是那个硫磺火湖的地方，那你要去那个地方。但是对于信主耶稣的人呢，我们是等候神的什么赏赐。神会赏赐凡是爱他的人，他会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进来，你在不多的世上忠心啊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这是神所为这些信主的人所预备的啊，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的同在，一起敬拜他，一起的侍奉他。那这是一个何等光明的，这完完全全不同的。所以刚才我跟你说，信主的人是光，前途无量，前途什么光明啊。不信主的人前途无量，前途黑暗，不是我讲的，是圣经里面教导的。所以你要来接受主耶稣，求他赦免你的罪，求他除去你心中的罪，让你来到他面前，求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，那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前途光明的这个生命，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前途无量的这个生命，让你好好的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这是我们大家闭着眼睛，我们一起思想我们刚才所听到的，知道 我们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有一个光明的前途，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有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一个人生，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生命的这个丰富。如果离开了神，离开了主耶稣，我们人就好像在黑暗当中，在那里摸索，找不到方向，我们就要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等待死的来临，这是人凄凉的这个光景。那今天下午你听了这个信息，你知道说唯有要得到这能够有这个光明的这个前途，只有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求他赦免你的罪，求他洁净你的罪，你便能够得到一个光明的这个人生。啊，今天下午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，你要好好的做一个决策来接受主耶稣，让你能够得到一个光明的这个前途，让你得到一个光明的这个生命。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个人救主，我求你自己赦免我的罪，让你进入我心中做我的救主。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，请你把右手举起来，我好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说，我今天下午我听了这个道理，我知道我的人生是黑暗的，但是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能够有光明的人生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。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人说，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，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，我好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人？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，你听了之后你知道说人生是空虚的，你知道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除非你来到主耶稣面前，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。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让你的生命能够有这个光明，让你的生命有意义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如果有这样的人，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我为你祷告。不要拖延，机会难逢，我们不晓得我们几时会离开这世界。如果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你离开这世界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所面对的这个前途是一个暗淡，是一个凄惨，是一个可怕，是一个刑罚的这个前途。当然你能够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做决策，今天有机会你就要抓住机会来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会赐福于你，主耶稣会打开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有意义，让你的生命有着光彩。有没有人要相信主耶稣了？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在这里能够听到你的福音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了你，我们就每一个人的前途就是那么样的这个黑暗，就是那么样的这个凄凉。但是感谢主耶稣，你自己从天上降下，你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你把我们从这个火坑中救出来，你把我们从这个死亡中拯救出来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意义，让我们过一个有生命价值的这个生活。我们为着这样子的一个救恩，这样子的福气献上感谢。主也让我们继续的能够把这样的福音带给周遭的人。我们也为着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，求你的圣灵继续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让他们不要拒绝，让他们不要拖延，让他们尽快的来到你面前，来享受，来认识你，享受你的福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